果诱惑的暴风吹袭，如果你遇到考验而出脚，如果野心的洪水牵引着你，如果欲望的雷雨互相侵，看我那颗心呼救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呼救
错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思想折磨你，
看我那颗心呼求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于2023年的3月26号早上参与了中和天主字母堂金玉伟神父 的第二场讲座，主题是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第一，内容包括了你是天主教徒吗？参与弥撒的衣着应该要如何？弥撒前要做些什么准备呢？弥撒后你有感恩吗？你喜欢参与弥撒吗？平信徒也具有普通司祭职，你在弥撒中奉献了什么呢？弥撒演进的简史，初期教会将弥撒作为拨饼，你有没有想过在弥撒前要做个妥善的告解等课题？今天金神父的讲座内容非常精彩，神父非常的幽默，与信友们打成一片，希望除了这一系列的讲座之外，还能够听到神父谈告解圣事。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好，我想我是谁不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从来不觉得我站在上面就是给各位什么东西，其实我站在上面也是从你们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谢谢各位啊，挺有组织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些东西，让我们彼此一起来成长。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题以前呢，我们先静一下啊，先安静下来。我们这个主题是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认识弥撒与我的生活的意义。那我们在这个讲题开始以前，我们先想几个问题，静一静。在时间的面前，每个人一定都是公平的。你越是在乎时间，他就会给你越多的东西。当你越是忽视他，那时间也就带走许多的事情。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到了最后，大多数并不是后悔做错了什么，而是后悔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太多时间。各位有没有想过，从你认识天主到现在，你参加了多少台的弥撒？我们很认真的参加过几台的弥撒？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在弥撒当中，我们跟耶稣到底相遇过几次？甚至我们说，我们错过了多少次与他密切相遇的机会？我们刚刚结束弥撒，我们来到了四旬期的第五个主日。今天耶稣复活了拉撒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也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希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耶稣的复活并不是一个尸体的还魂，而是一个全人的复活。耶稣能做到的，表示我们都能做到。让我们把握四旬期的最后的两个星期，马上进入到教会年的最高峰。我们好好的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受难，和他一起生活，陪伴他。我们和他一起去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把那个不好的我也一起钉死。让主耶稣基督带领着我们，和他一起光明复活。他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门。
天父、子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刚刚开始，我们有很多人请各位去思考一些问题。确实，时间我们不在意的时候就溜过去了。有些人很会善用时间，对不对？有些人时间管理好的人，注意到一个成功人士，99%都是很会管理时间的，不是他们能力多强，能力强是一个关键啊，但是时间管理的好的人，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为什么大家都活24小时，有些人却能够把做那么多的事情，有些人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一事无成，或者效果很低，善用时间。当我们善用的时候，发现那效果很好。或如果没有善用时间，哎，时间过了，这是真的。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没做多少事情，而是错过了多少的事情。时间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弥撒，我也请各位去想一想，你从你们认识耶稣到现在参加弥撒有多少台啊？有没有上过？好，没有关系，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我从我生存到现在31年多，我今天做的是第12796台。就是说我从我生存开始，我就第一天我就记录我在哪里做弥撒，还有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在哪里做的，意向是什么，有没有收弥撒献礼，第二台弥撒然后有没有共计，我都会做记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有1、2、3次第六本我的本子，今天是我做的第12717吧，好不好？差不多两件事情。那我们在想，我们参加那么多弥撒，你跟耶稣相遇过几次？那我直接问，我们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们都有参加主日弥撒，要不要问一下自己？为了参加弥撒，我有做什么准备？如果各位有参加过我主持的弥撒，以前呢、偶尔来这边做弥撒，我曾经都会这样提醒教友，参加弥撒绝对是好事啊，但是不要光是来参加弥撒。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啊？我就是要问，请问来参加弥撒，你有带礼物来吗？什么是礼物？你弥撒不带礼物，旺旺仙贝还是孔雀饼干，那是拜拜吗？不是啊，礼物是什么？我来参加弥撒的，我空手来的吗？有没有说，我这个星期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值得光荣天主，我带来弥撒当中跟大家一起祭献给天主。有没有这种想法？或者这个星期我真的为了某件事情我好烦恼，我整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来弥撒的时候把这个烦恼献给天主，透过弥撒祭献给天主，天主这是我的困难，我献给你，求天主你帮我协助我，带领我，坚强我，面对这个困难。或者，主，我这个星期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犯罪在这里，把我痛苦的心带过来，向天主认错，求天主宽恕。所以弥撒，我们不要白白的来参加弥撒。然后站起来跪下，站起来跪下，然后出去伸个舌头，自己领个圣礼回去。OK， 好，我参加弥撒了。这个真的叫参加弥撒吗？我这样讲不是要 打击各位，你们来参加，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你们都不好参加比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说参加比赛很好，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那我先问各位一个敏感的问题吧，谁要回答的？哇，你的眼神都很恐怖，好像我要问什么大问题一样，其实没什么了啊。魔鬼会不会叫你？魔鬼会不会鼓励你祈祷？
他不会鼓励我祈祷。
好，魔鬼会不会鼓励你参加弥撒？不会。告诉你们会。魔鬼会鼓励你祈祷，魔鬼会鼓励你参加弥撒，但是你就是来而已。这是很可怕的一个魔鬼的伎俩。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圣达卡特利娜·吉斯蒂娜，圣女加达利娜，她在她的灵修传记里面，她有写过，魔鬼的狡猾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他的狡猾，他的聪明，但魔鬼是万能的嘛，天主是全能的，所以魔鬼很厉害。在场有没有杀过的人？但杀过的人是什么？啊，不甘心嘛，对吧？也没杀过，因为你们我们不会笨到去杀人，不是？有没有吸毒的？来举手。我们不会笨到去吸毒，他知道诱惑我们这群人去吸毒、去杀人、放火，不可能。但是他会来用好的东西让你跌倒，这是撒旦的伎俩，他讲的话。魔鬼很会用人的德性、人的好处来诱惑你，让你一跌不起，丧失信心。你很谦卑，对不对？他就让你在谦卑当中受苦，受到离开了天主，我受不了。或者你这个人啊很快乐，他让你快乐快乐当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你再也快乐不起来。或者你很有恒心毅力，他就借着恒心毅力，他来这样子一直乱乱你爆炸。所以魔鬼他鼓励你祈祷，来祈祷，来来祈祷，我就来祈祷，我还没杀人。他只要你做一个光是弥撒的动作，光是祈祷动作，或者拿着阿门的东西，我祈祷啊，我弥撒啊，但是。有没有让这个祈祷、让这个弥撒，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把这个精神活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如果说我们只限于外在的一个东西，我们完全没有力量为耶稣做生命的见证的话，魔鬼就是要抓这一点，够了，他已经赢了。他只要瘫痪我们的信仰见证力，他只要瘫痪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愿意为耶稣传福音的那个力量，魔鬼就战胜了。所以我上次好像就是上个月嘛，有问过各位，对不对？魔鬼为什么要诱惑人？魔鬼为什么要打击人？还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吗？因为他要让人跌倒，借这个机会，他来羞辱天主。你看，你最爱的人，你最创造最好的创造物，都背叛你了，所以他来侮辱天主。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祈祷的机会，不好好的弥撒，我们只是用口心的人来，心没有到。事实上，魔鬼在你面前，你看，这群人假装在恭敬你。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替天主做事，我们还成了魔鬼的打手，打谁？打天主。各位，我这样讲很严肃，对不对？很严重，对不对？但事实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参加弥撒，真的好好准备，不是说时候到了，甚至不能不敢。我记得有一次跟黑客叫我说什么，他说：“哎呀，好吧，没办法了。”啊，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洗澡吧。哇，这样听起来好悲哀啊，好像没办法了，最后的不得已的，好吧，那就来洗澡吧。 在世上，我们可以积极一点的，好不好？所以在2003各位鼓励我，我说真的，我每一次做弥撒我都很紧张，即使我自己做弥撒，像我们在辅仁大学，我们没有堂区的压力了哈，你们就是压力嘛，压力神父的压力来源，像我们自己没有圣堂的，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还是做弥撒，即使没有什么意向，我们还是会为电影灵魂啊，会需要的人啊，会受苦的人啊，会加入意向。我每一次上这台机我都有看到，因为我觉得哇，这一场弥撒我是否准备好我自己，我真的很觉得不简单，然后我真的看过有神职人员一台弥撒9分钟但是你们自己试试看吧，我相信在场你们的弥撒经验都很强了哈，真的要你见从音符接你这边看得见念到结束大概就11、12分钟13、14分钟就念完了，真的很快，不要讲到不要那个的话，所以就看出来随随便便做弥撒也是一台弥撒，那随随便便参加弥撒也是一台弥撒，有人很专注的啊，那再想想看领圣体之后，我挑战你们，刚刚你们领完圣体之后不用举手，好，自己心里有数。你真的有好好的跟耶稣讲话吗？还是说，给了这里之后，坐在那里，大概11点，菜市场开了没有？中午要吃什么都吃。吵个身体，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说我跟耶稣讨论中午吃什么，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说，有没有真的，因为。弥撒，耶稣跟你最亲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圣体的时候。耶稣在你内，在他中。那我们有真的珍惜过耶稣吗？因为我们看过很多教啊，请完圣体叫阿门。干嘛呀？耶稣在你心里面，你跟旁边人挥手是怎么样？好久不见吗？不需要嘛。好，所以弥撒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场合。我讲严肃，不是那种，应该说隆重庄严啊。我常听很多的人跟我提，你们一定听过这个说法。基督教的礼拜很活泼，基督教弥撒好死板，直气沉沉的。他们的圣歌好好听，我们的圣歌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听过？然后就有人说，难道弥撒不能变吗？说真的，真的按照教会法规、教会法典还有礼法规，弥撒改变弥撒的内容、形式，连主教都没权利，唯一权利的就是宗座所谓的教宗、礼仪圣部。那弥撒有什么好变的？活泼。那各位再想一想。一个国家的正式场合，总统、副总统那些官员，绝对是西装笔挺、很庄严的。除非是比如说国庆典礼结束之后要表演的时候，总统会跟着跳，对不对？可以，因为那时候已经是阅兵重要场合过了，或者将军主持弥撒，很庄严。可是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在罗马非洲主教团会议，然后结束之后，一群非洲人穿着那个土制服跳舞啊，那乱跑乱扇，拿着那个权杖啊，那挥，可以，因为那是弥撒礼服啊。可是弥撒，我们要知道，在场有没有基督教的朋友？没有吗？最近那么催命？
曾经是的。
没有，我讲一个基督教的朋友，我怕我下面的话得罪他们。如果你真的，我们把天主教的弥撒跟基督教的礼拜拿来相提并论的话，我跟你讲，你太侮辱弥撒了。
太什么？
太看不起、瞧不起弥撒了。因为弥撒等级很高，
很高。
这还不是我讲的，还是基督教的牧师、基督教的人自己讲的。因为我们天主教相信。耶稣基督在弥撒当中真实的领受，
基督教的礼拜也只是一个赞美，敬拜赞美。天主教的弥撒是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临在于我们当中，这么隆重的一个典礼，我们怎么能随便？我们怎么能够不庄重我们的衣着、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内心？所以很多人讲说，神父，我们弥撒能不能变活泼一点？我说弥撒不可能活泼，可以，但弥撒也不是讲道的时候，神父那个讲笑话，那个是侮辱天主，而是真的很。弥撒按照法理说，弥撒讲到是讲经讲解圣经，好好的诠释圣经跟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也有神学院的学生，那时候问我说：“那弥撒能怎么活泼一点呢？”我说没什么活泼，难道你要神父啊进堂有拿什么翻跟斗啪啪啪啪翻跟斗？怎样？要进堂的？你很活泼是不是？弥撒就是弥撒啊，所以连法典都写了，神父做弥撒前，请你务必注意弥撒前的祈祷，注意到吗？他不是说现在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神父跟母亲在弥撒进去前做祈祷，有这个习惯吗？这次还有吗？但是他讲的不是这个祈祷。是神父，你做弥撒以前，你必须自己静下来，收敛心神，准备祭献。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了，我不太好，那我就可以大声的讲。你想想看，你们弥撒前有没有去打扰谁？神父，那个灯坏了。神父，那个神父，那个水管断，烦死了。你让神父安静。他必须要坐在那个地方静静的去做祈祷。还有八点另外一讲结束之后，神父务必收敛心神，好好的做结束的祈祷。当然好去神父在那门口欢迎嘛，欢送嘛，好结束之后，神父也要到教堂里面去好好的谢恩。所以你可以看他对一个主祭都这么要求的，那叫我们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很自由的。你们几点弥撒？九点。
我九点弥撒。
七点没有，他说七点。
好，没有关系，我们就说九点好不好？九点弥撒，你几点到？八点钟、九点钟、九点。
八点半念对不对？
其实你真的可以早点到，然后让自己静下来。我今天要献什么礼物？我愿意带什么礼物来献给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星期，如果你真的有时间，或者我应该说，你真的没有时间，至少那九点钟，你八点半先到，坐下来，不要聊天。我甚至鼓励你不要先念经，你可以先坐下来。我今天到底坐着，要来弥撒，我要奉献什么？奉献不是那个钱啊，而是我的心，我的礼物带了什么来？所以在那弥撒前，我们有做什么啊？准备啊！当然，外在的衣着必须要得体。啊，我要考虑一下。以前我们在修院院长真的是这样的啊、哦！我看一下，这里面的人啊，不适合弥撒的穿着，这个有点危险。
他没有来参加弥撒，你是昨天来的。
还好你有穿外套。像这种圆领的不准进的。
没有
裤
子的。
对。
像
拖
鞋的。打高尔夫球一
样。拖鞋都不是他。因为这是
受不了是吧？这是给
服。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怎么样？主人请他去试的。因为正式场合嘛，对不对？
对。
你如果说恭敬天主。你怎么会穿运动鞋、穿短裤、穿着这个来参加弥撒？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外在穿的最基本的，甚至我还要求洗澡、在线沐浴啊，这种东西对于神的敬礼，不是只有天主教吗？你看五鱼嘛，对不对？在那个《论语》里面讲到的，不管是忌口啊什么东西的，先洗澡之后。 敬神，所以我们也应该是至少干净吧，啊，十个人啊，新年准备真的很重要。新年我刚才讲的其实很多是心灵的部分，好好的准备。那什么是心灵的准备？去想一想，刚我就有提过的，你准备了礼物了吗？你有没有犯罪？其实如果真的有犯罪，赶快办报警，报警很重要。我已经写好了一些主题讲办报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你看，听说了，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我相信，像《壮宝二世》，还有《德三公母》，他们每天告别，每天告告别。啊，他们这样的人每天告别，我们会不会睡在报警就好？哈哈哈哈哈！所以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内在跟天主的关系，他们神圣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很可怕。至少我们有该有的准备。我会简单的问一个问题：一个月拜四要给学生，好，一个二吧，两个月一次的，至少 OK， 半年一次的，好，一年一次，啊，还有人不举手，好。想到就告解了，告解跟洗澡一样，好吧？你一天不洗澡，你真的睡不着觉，对不对？全身黏黏的，但你灵魂不干净，说真的，你良心怎么过得去？尤其是领圣洁的这个部分，千万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了，那我就不领圣洁了，不行，会饿死的，对不对？肚子吃东西，灵魂也要吃东西啊。所以不要怕办告解，告解其实很美的一件盛事。我写那个讲，你可以讲六次，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讲，如果你想听的话。那修炼修成，除了让自己专注的参加比赛以外，那再想一想，我们还要做什么？所以我这个主题，我定，我真的有参加比赛吗？我真的需要修炼教门？绝对不要。陷入魔鬼的圈套里面，我有参加弥撒啊，但是我们的带领的灵魂、洁净的灵魂跟主相遇吗？这才是重点。我们有想过，我们也需要去办告解，好让自己有个洁净的灵魂跟基督结合，这是我刚才提的。你们神父应该会在下面听告解吗？
有
吗？对不对？
弥撒前。
对，你们会对圣灵感谢天主，真的感谢天主。很多教堂神父不听教主，你们神父信念很好。那我说了，刚刚提到那么多，这样就够了吗？还有没有想过你要准备什么？就是我刚刚提的，带一个祭品啊，弥撒是个祭献嘛，献给天主。或者一些意象，弥撒的祭品除了葡萄酒、面饼、圣坛准备，那是公祭品，大家一起要祭献的。你个人的呢？每个人自己的呢？所以神父会说：“今天的弥撒，我们为什么祈祷？同时也会用意象祈祷，对不对？那你的意象也在祈祷当中，啊，变成一个重要的概念了。”教会的正式祈祷，最隆重的祈祷，严格说来有两个。严格说来，第一个就是弥撒，弥撒是最完整的祈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真实名在，我刚才有说法。好，弥撒。第二个正式的祈祷是所谓的，我们如果你没有练那个每日礼赞，你知道吗？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口，我的口要赞美你，或者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那个时刻。正式的，当我们在开始画这个十字圣号的时候，注意到不是我一个人在祈祷，也不是你一个人在祈祷，是整个普世教会共同的祈祷，包含天上的教会，我们战斗中的教会，受苦中的教会，所有的炼狱灵魂。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是哇，整个普世教会天上的炼狱的。我们这叫什么诸圣 相通通的一个祈祷。所以我们在这里祈祷三岁的时候，是所有人一起来祈祷，不是只有你的意向，你一个人在献，其实大家都为你的意向在献，你也为他，你也为他，大家一起做。所以神在讲到他的时候，我们的弥撒是那么样子的重要，我们不要疏忽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要这样讲的？忧心，忧心，因为我注意梵蒂冈，他每两三年会出来一个评鉴，我们的天主教数字从十几亿一直往下掉，掉到现在大概就九亿八亿左右。这个东西怎么办？我们还号称我们自己天主教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回教早就超越了。各位，如果你们知道，大概在二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应该是在我还深深出血，就我今年三十一年嘛，三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回教徒说是六亿多，天主教徒那时候十一亿多，那后来回教徒变成十四亿多，天主教徒十二亿多，这表示什么？哎，我们才增进一亿，他们已经增进一倍多了。那之后这十年期间一直往下掉，回教徒保持在十六亿，危险的是哪一个？危险的是无神论。无神论，说真的，我自己的经验，佛教、道教、其他宗教都还好，无神论是最可怕。无神论的神是谁？
魔鬼。
可能是最重要的，无神论是自己。我要当天主。无神论就是没有神，谁是决定我？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只要我喜欢就不可以，对不对？现在的年轻人呢，包括现在的一些，不要说年轻人了，我们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真的很痛心的。无神论比任何宗教都可怕。虽然回教，我们说伊斯兰，他们会有一些攻击性，那也是某个教派，但是基本上回教也是小派的，对不对？毕竟他们还是把耶稣当先知啊，穆罕默德也还是一个所谓的他们的阿拉神对穆罕默德的尊敬，可是无神论是完全没这回事。我要打你，我要杀你，那是我的事。所以无神论现在整个唯物主义之论，我们真的要小心了。那么我们借着在那个弥撒，我们真的要慎重的跟教宗共融在一起，我们好好的做祈祷。历任教宗，不管是王保禄是本土十六世，特别是现任的教宗，哇，他痛心疾首的对告别圣事、圣子圣事，还有失夺的那个所谓的人品道德，他真的是很痛心的。就我觉得用骂可能就是这也是最正确的。你看现在教宗一上来，他第一个事情就先正对书记先讲一顿，下一个主题是先在这个主教讲一顿，接着就指责神父嘛。我觉得很好，我们的神职界已经在走，已经往下扑折了。当我们自己不努力的时候，完全就应验了圣母玛利亚他的一个在慈母心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圣母说的，二十一世纪魔鬼要利用神职人员来摧毁基督的教会，耶稣的奥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有没有这种迹象，神父的性侵、主教们的性侵案，这种东西让多少国家的天主教完全，你们都知道波兰吗？波兰当初号称75%到80%的教友进堂率很高哎、欸。75%到80%自从他们教区他们波兰的国家好几个教区的主教神父性侵案之后，他们提拉降到只剩下25%进堂，加上疫情，痛心的。我们还在这里嗨呢，天主教是老大吗？谦卑一点啊！但是我在我讲这种东西很沉重的，但是我们把自己弥撒做好，就是一份力量，好不好？我们好好的参加弥撒，我们的功劳献给天主，天主自己会去帮助。 他有他的最怕的罪，我们都不忍不认，帮助魔鬼来伤害伤害人，我们自己要热心一点。师父讲过，我今天的名单要将这个信息我在生活当中结束的果实献给天主们，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从今天回去开始，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点记录。哎，我做什么好事情？等到星期六晚上做整理，第二天你杀带着身上，哦，可以做什么好事献给你。这种东西也是苦练你一种修德，慢慢的让自己的德性越来越往前。最后也可以把自己的忏悔心首先原谅了，当然可以。啊，所以弥撒与圣体它不是一个奖赏，而洁净的灵魂与圣体很好，但是一个人痛悔的心也是一种力量，天主，你的圣体，天主灵魂力量做得更好，改正缺点，所以这个是现代教育提醒的，啊。我们好好把这个放在心上，珍惜每次领圣体。或是我们几个心愿，可以啊，来带来一下圣体是什么？那我们这边一个问题啊，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回答我，用举手就好。你每一次祈祷，你每一次祈祷，强调我要强调一次啊，你每一次祈祷。你所求的东西，天主每一次都给你的，举手。啊？为什么只有我举手？我再问一次，你每一次祈祷，天主都应允了你的祈祷的，举手。
有应允，但是
不，就是你的，你说天主啊，我需要怎样的东西，天主真的给了你的。天主真的给你哦，每一次哦，我再强调的是每一次啊。
每次都有。
你不能只双手。不要太强调好不好？单手就好了。注意到吗？我们可能会马上想到说，主啊，我好希望我儿子考上台大，第一次放榜台大，哇，好好高兴，对不对？是吗？你每次想都这样子吗？
感谢天
主。主啊，我好希望。有一台汽车，我是买一台很棒的法拉利的300万，然后天上啪掉300万下来，是不是这样的？好，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跟天主祈祷，天主都否定了你的祈祷，而且都实践了你的愿望，但是他用他的方式来实践，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你是好的？你说你求一台法拉利很好啊，可是有比法拉利更好的东西，可以用那方式来求。各位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一件事情发生，没发生。过了五天、十天、一年以后，哦，好险，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因为天主用他的方式来协助你。所以我们带着信心向天主求，好不好？不要怕，就是求。也不要说为什么没有，时候还没到，因为天主知道什么对你最好。现在你这个要求很好，但是呢，他有更好的人。啊，那这个问题，我不想听表面的答案。啊，你真的喜欢弥撒吗？而且你觉得，啊，有一次也是啊，我说，哎，我们什么什么活动，他们说。可以啊，可是哎，可是礼拜天要参加弥撒哎，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好像好无奈啊！哎，可是弥撒，今天要参加弥撒了，怎么办？干嘛？你要把弥撒拿掉吗？好，所以这个看得出来的东西，到底弥撒，问你来讲，是什么？有没有骂你喜欢的？哇，我告诉你，这可以参加弥撒了。我会跟耶稣相遇，我就可以进到圣殿了。哇，这种观念，这种东西，其实说真的，当然了，你说神父重不重要？对，他不在，配合你，反正你们圣堂算很好的，而且你神父真的很好，他很用心， 尤其是外国人国语的这方面表达，他已经很用心了嘛。真的有些神父，你看，不管国内的、国外的，用一下的随便，讲道理的随便，真的让人家痛心了。你们很幸福，你们有一个很棒的神父，他的，而且他的内修很强的，修养很好啊。他神父的讲道理会吸引人的，对不对？至少你弥撒，刚弥撒的时候，有听到一些东西吧？然后有人对你都有必要说这个例子。还是在弥撒睡觉。如果我们上弥撒怎么明白弥撒，它不只是一个礼仪，弥撒也不只是一个神职人员一个人的界限。我们能够了解弥撒的真实意义，那么我是否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并且是以非常喜乐的心情来参加弥撒？这个其实带到就是一个司祭职务的概念。神父是不是司祭？你是不是司祭？普通司祭职吧。所以弥撒不是神父在唱独角戏，大家一起来祭献的概念。那既然神父他要万全准备，把点写在清楚，教育也要准备啊。当大家都准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情。我现在在问各位，到底弥撒有没有欢乐的部分？就你们所认识参加弥撒那么久几十年了，弥撒有没有欢乐的持续在里面？什么时候？
圣圣圣
圣圣圣是一种光荣啊，赞美。还有没有？愿主与你们同在。然后呢？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全然的心，大家感谢主，哎，这是一个欢乐的事情啊。只是说，在罗马底里面，这个部分彰显的不是很清楚啊。那在圣礼部的规定，这些部分，只要各地区主教团，他们好好的跟圣部提出来，我们当地习俗的东西可以结合而不影响整个弥撒神圣性的话，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举那个，就是受戒时前面愿主与你们同在，刚才你答完了，请举心向上，对不对？请大家感谢我们的，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先祖，这是理所当然的。哎，这是一种大句话，就是你说的对。我们就是要快乐，一起来赞颂天主。那我刚才说了，在我们的罗马里面没有这个呈现，而在非洲教会，他们呈现的非常的激烈。什么叫激烈？我记得那时候在罗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被一个我的好朋友嘛，当地人，他说：“哎，今天是我们非洲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聚会，啊，这时候来参加。”我说好了，反正没事嘛，我就去参加个非洲的神父的聚会，啊，一群非洲神父，我最白啊，我进入了黑社会，他们全部很黑。反正没下的时候，我真的，你看，我这样讲听得到吗？
听得到。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来，请举心向上。
我们决定跪下大
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感谢主，理所当然的。
他是这样做的，为什么？
喜悦。
很高兴啊！我站在比赛上是语文。哈哈哈哈哈！后来我就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他说，对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真是有大的，全部都欢呼啊！哦，所以弥撒其实有它欢乐的一面啊。因为这个创造我们的天主与我们同在的天主，我们要赞美他，用我们的生活去赞美他，很美的东西哈。那参加弥撒领圣体，绝对是值得鼓励的、赞许的。倘若能做得更圆满，让自己与耶稣更亲密的接近，你会拒绝吗？那要不要常常看看？对不对？当你去洗澡嘛，把灵魂洗干净嘛。然 然后我愿意好好准备自己参加比赛。好，这个部分就真的是鼓励校友啊，包含我自己，不是只有你们。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在反省自己，我也应该好好的每一次的准备我自己的比赛。为了让你们进入到重要的主题里面呢，我会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简史啊。我用简单的例子，毕竟真正的历史那么厚一本讲不完。我只是把移山演变的这些大概的部分，跟我们现在的移山做一点点的一些对比，你们会比较有概念啊，也会比较有感受。那弥沙的一开始，我们说从宗族时代哦，到公元100年，这是一个什么时期？我们称之为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大概到300多年，400年左右，差不多就称为初期教会了。那弥沙也正如各位所知道的，一开始一定不是现代的形式，进堂有。因父及子及孙，没有这种东西的，啊，先从弥撒以前也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我有水，
有水。
他嫌我话讲太多了。
哈哈哈！太了，
我喝点水，喝点水。哈哈今天是我咨询期的第十场。哦
哇！哇赞！
而且我这学期，是一个星期16小时，我星期一6小时，星期二6小时，星期三4小时。
那就教授也很满的，教授才八小时。
你要不要上一个？爱讲话，我就喜欢讲话。好，那。出席教会没有弥撒这个字眼，就是来郭炳，顶多提到的就是，当初我的老师在最后晚餐时候做的事情。所以郭炳，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候不郭炳嘛，对不对？那郭炳的动作很重要啊。我们只除了看得到重点是圣体圣事以外。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擘饼曾经在福音里面有记载到耶稣擘饼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他把这个饼交给一个人。
对，犹达斯，
他把饼给了犹达斯，谁出卖我？
犹达斯
的那个人，我就把饼给他。这个含义不是说要罪人可以领圣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稣用他的圣体来感动一个人，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我再问仔细一点，犹大是悔改的
没有？
没有。有！天哪！你们太受福音文字影响了，你们被旧约宗徒，因为其实让尊主把刘老师写得很坏，他很恨，他非常讨厌刘老师，因为耶稣那么爱他，爱多望，结果你把老师害死了，对吧？事实上刘老师后悔了、啊，他把钱交回去给那司机讲，我不要了，出卖了一人的血。其实刘老师是有后悔的，我们不要把他看那么坏的一个人，他到此为止其实都 OK 的，耶稣也很欣慰。可惜就是他最后，他觉得他没救，这点跟伯多禄差很多。伯多禄3次背叛耶稣了，但是伯多禄可爱在哪里？我这么坏，我相信耶稣还是爱我，所以我厚着脸皮啊，我也要去找耶稣，对不起。可是犹大斯就差了这点，他觉得耶稣不会再爱我，他彻底的对耶稣。也就对天主完全失望，也对自己失望。可惜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波饼一种提示，犹大斯真的后悔，有效果的。所以我们领圣体权，为什么让我们 啊，正需反省。那波比仪式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举行的最后晚餐，大家像兄弟姐妹般的很亲密的集合在一起进食，不时的诵经歌唱。这里的字眼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含义很深的。首先第一个，最后晚餐嘛，好，我们只是最后晚餐。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像兄弟姐妹般的亲密的在一起？也就是说，当然我们的亲密不是搂着腰搭着肩膀，不是这个东西哈，而是我们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欢乐的心情来参加弥撒，而且真的用赞颂、歌唱我们心灵的那种欢乐来颂扬天主。所以刚刚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啊，歌唱歌唱会很难听。唱的再难听，天主都喜欢，因为我们唱歌不是我在唱，心灵在唱，好吗？即使唱的不好听，你小声一点嘛，或者你就不要唱，但是你嘴巴还是可以，你心里还是要唱嘛，因为赞美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一教会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别人看得出来他们基督徒的因相爱嘛，他们真的欢乐。哇，这个团体这么快乐，我也想参加，可以吗？我后面进来，你们也欢迎嘛。所以欢乐很重要啊。这种仪式大多在星期六跟主日之间晚上举行。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星期六。
这种仪式，也就是说波比，大多数是星期六和主日之间晚上举行。它代表了什么？也就是说，
逾越节。
有些时候不一定在这个跟主日，那时候还没有雏形，还没有这么样的明显，一定是主日天，一定是怎么样？大多数，所以有时候可能在星期五，也可能在星期四。总之，一个星期当中有时间的就可以做。但是他们都会选择星期六晚上或者是星期天来做这个所谓的波饼的仪式的。所以这次可以看得出来，弥撒先从眼睛慢慢慢慢的经过了2000年，事实上真正的这样的仪式也是在梵蒂冈第一阶段会议前前后后才慢慢定型到现在啊，2000年还来弥撒总论又做了一些修正。那主理负责这个礼仪的，当然大部分是宗主们，或者这些门徒们，所谓的主教们、长老，这些神父、神职人员。那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这种位阶了，但是已经有长老出现啊，有一些这种身份了，重演耶稣的说话和行动，因为神权透过宗主们。耶稣给了众子们神权，众子们授予其他的那些弟子们，你们应该经过地貌的帝国，这些人包含那个巴尔纳国，这些人他们不是耶稣的宗徒，但是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哎，你们有听过我讲宗徒和门徒都不一样？我记得我讲过，对不对？事实上。这些人就担负了很重的责任，他们会重演耶稣说过的话，行动祝福这个饼，然后把饼拨开分给其他的人。那拨饼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概念，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大家都来分食他的身体，因为他说过谁是我的肉，我的血。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大的饼，耶稣的身体，我们是共同在一起的。那晚餐结束之后，你看结束时祝福酒，大家喝了之后就圆满结束。这就可以看得到弥撒的它的演变。那时候并不是说像现在祝圣炼饼成为基督体，接着就祝圣葡萄酒成为血。他是先吃完了，弄完之后，再结束，哎，要结束了，结束了哈，好，开始祝圣葡萄酒， 所以那时候是一种分开的做法。但你们不要去想说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一种演变。因为初期嘛，还没有任何的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什么根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种做法，就慢慢演变的。那最早有关门徒们庆祝圣体圣事的记录，并不是在福音里面的，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尤其钓鱼老师们应该知道，最早记录到圣体圣事的记录是保禄书信，他在《格林多前书》第11章的部分嘛，他提到的。然后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公元53到57年，在厄佛所的时候，他写这本书，他里面就有记载到那时候的基督徒的团体聚在一起，就重演了主耶稣基督当年在最后晚餐里面所做过的事情，所说过的话等等。好了，好，到此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我先说，我不是什么都懂的，我不会，谢谢你问我，那我去研究再回答你。那到此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对，我的时间是要紧，12点了。有的谁知道12点吗？
可以12点。
是吧？
之前我不知道11点半。
我的时间是到12点还是11点？12点吧。没有看很多一直往那边看，我心想，时间已经到了，还是你们
变三
其他有点到了。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大主，或者刚刚我在一开始到现在，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您不太了解的，或者你想问的，不要怕问问题啊，因为当你问的问题，你以为只有你不懂吗？全部人都不懂，所以不要怕问。OK。
请问神父说，现在有一些神父不听告诫，为什么？
好。哦，这个问题可以讲3个小时了。其实不听告解的这个部分，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但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谈了，有点敏感。第二个部分，其实教友办告解的情况越来越少，也不想办告解。那甚至我们可以讲一个很坦白的事情，以前我在罗马读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法国、德国，其实过去在教会辉煌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的天主教的，因为中世纪嘛，啊，甚至法国尊称是什么？教会的
女儿、
长女，对，不只是女儿，还是他老大，
长女，
所以跟教会关系很好。可是你们知道吗？到现在包含西班牙，很可悲的是，西班牙、法国、德国，特别是法国、德国，他们进场率不到3%，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办告解。那这个很有我所谓的有趣的现象啊，法国的传教士那时候，现在好像有点改变了，也是改变很久，有点复苏了。那时候法国神父到了试行期的时候，那些高升神父的都跑到罗马了，因为意大利人办告解还是蛮多的，他们从来没听过告解，到意大利来听告解，听完告解再回法国。那在台湾这种现象，只有我注意到越来越少人办告解，神父坐在那个地方几乎没事做，那神父说既然没人听办告解，我就不听了，会有这种现象，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啊，也没有说什么对或不对，谁对的，要鼓励呢，对不对？我像我们刚才讲，报告解其实，这种第三次讲，我写那个讲解的时候，我在某几个场合，应该是2个场合，我已经讲了好几场，那真的他们觉得。原来告解是这样，不是我们的即兴概念。他们开始每个星期就是告解，所以我也很坦白讲，我开过好几场的讲座，我也调查过了很多的场合，为什么教不肯开告解？ 为什么？我真的去查哦，做了很多的所谓的民调哈，我上只有我们在这里上几十个人做调查，对里面的我做了一些比对，快一千份，我分析出来为什么喜欢报告姐，不喜欢报告姐，不报告姐的原因有哪一些等等等等。那这种东西其实你们也会有大同小异的感受。那我去分析这种东西之后，我在谈到底政治的美在什么地方，那很多人发现哦，原来告诉是这样，他们开始觉得要去办法。而且我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一个事情，这是我自己很惊讶的。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曾经跟学生们提过这个问题，有一个修女下课说：“不可能啊，陈父，你这个调查的那个这一点不可能的。我在想什么呢？我不晓得在场啊，有没有药理老师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在场有没有讲这边的药理的？不敢举手。药理老师，不在啊。
在上
课。不在老师。
在下面。
好，我们拿着他。
陈父，线上的算吗？
有，只要有教药理，好，没有关系。我后来发现，很多药理老师办神父，办神父，修女，大多数女生是不敢讲，轻描淡写，讲得很欢笑。所以为什么现任教宗说，神父们，你们自己不喜欢报告姐，你们怎么劝人家报告姐？我非常认同。我们很多神父很讲办法解的，要有老师也不讲啊，所以我就很去比如说我因为没有圣坛嘛，我常会去讲毕竟，我就发现每一次就是有人在办法解说，老神父，这是我第一次办法解啊，我说你刚领洗啊，没有，我领洗八年了啊，八年，有些我领洗五年了，怎么会这样？这是自己有的好奇心呢、啊。我会问的、啊，没有教啊。我们要老师就讲了一个小时就讲完了，他就讲说教会要这样那样，也不教你办告解，也不教什么都不办，为什么？因为那个要老师自己不办告解，办神父，或者没有从告解设计里面体会到被宽恕的那种喜乐，我怎么会去办告解？而且发觉我分析了很多的东西啊，真的很丢脸。为人的面子来讲，对一个人讲错了很正义，其实不容易。但是我就是要好好的去讲这种东西，面对天主，面对自己，面对人。所以讲完之后感谢天主，这阵的风在吹，很多人说哎，原来告你去报告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你刚才说为什么不报告，真的需要被教育，真的需要。我到现在啊，你们应该认识那位，听过这位神父啊。现在我非常尊敬神父当中，在台北目前还活着的一个神父，叫王建华神父，非常有圣德的一个神父。我的圣招，他比我的爸爸，我尊敬他，比尊敬我爸爸还要尊敬。我的圣道也是看着他，我从小的时候我要当神父，十一岁，我就跟我爸妈讲，我将来要当神父。我爸妈大学的话，五年级当神父，再当总统都可以的。但是我真的从小看这个神父，我就想当这个神父。他在我五年级升六年级的初领圣职的时候，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记得我坐在圣堂的哪一边，我穿什么裤子，穿什么衣服。哇，他的对于这种告解的那种严格，两个老师。一个修女，两个老师带着我们二十几个小朋友第一次办告解，初领圣职前的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全部带到圣堂里面去，修女老师带着我们一个一个一条一条反省，然后一个一个带进告解亭，出来的时候说补食是什么，老师带着我们就做补食，到明天了要初领圣职的8月15号，那时候不流行暑假拜师傅，我上去神父升天的时候，到一半结束，然后神父酒精告解亭，告解老师一样的修女带着我们反省忏悔，盯着我们念 那个氛围已经还要会背，然后一个人受到高一点，只是来带出来就可以做副食。所以我觉得这种教育从小养成的就是我在就是固定时间一定要去帮他们。那我就注意到现在我们的药理有那么严格吗？不止不严格，根本连讲都不敢讲。所以这个地方我只能这样劝勉了。高举师资真的是一件很美的选择，希望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好，那我们把握最后我们开课讲一页了。那在公元初期教会到100年之后，再往后的几十年里面，通用的名词 Eucharistia 它是感恩的意思。那在意大利文大经文里面 Eucharistia 它有圣体圣事的意涵，但是强调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给了我们。各位想一想，我把身体给你，或许如果你用这种想法，我把身体献给你，发出心献身，这是一个最紧密的结合，天主跟以色列子民，基督跟教会，男女之间的夫妻的关系。为什么婚姻圣事是一种圣事？耶稣跟提升了男女的关系不能结合，不能分开的，天主所结合的，因为他的关系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永不分离，天主跟以色列主永不分离。所以耶稣把身体给了我们，我们感恩。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要感恩？对，夫妻本来就互信互爱，相互对待，这个就感恩哦。我信任你，你信任我们，相互的把我的身体全部心灵全部给对方，你也全部给我，一样的概念 Eucharistia 感恩。当时并非把弥撒看作一个光是一个祭祀呢，我们来祭献呢，还没有这个概念呢。我们每一次来干什么？感谢天主，因为耶稣与我结合，将耶稣奉献于天主圣父，我们和耶稣一起基督一起来把我们奉献给天主，这是一个祭献。感恩耶稣与我同在，然后更感谢耶稣用他的身体完成了整个救赎的工程，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的弥撒，我们的圣堂，十字架很好，这也是我们天主教很强调的一个部分。也许我比较古板一点，我对于圣堂教天主教会的教堂，我比较还是接受的就是苦像。但有一些圣堂放的是复活像，对不对？十字架，其实我不是很认同，但这种认同没有什么反对的。毕竟就好像基督教，我现在不是批评基督教，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学的诠释，跟我们天主教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对或错。他们强调的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的大能已经光荣复活了，其他都不重要，对，不否认，光荣复活很重要。可是天主教强调，没有受难、苦难、死亡，没有复活，谁对谁错，没有什么对错。但是天主教很强调，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圣堂里面应该摆着一个苦像，让我们永远记得耶稣为我们的罪。这是耶稣自己讲过的话，再没有比为朋友舍掉爱时，舍掉生命的爱情更大的了。耶稣亲自做到了，所以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个救赎的工程奇功。耶稣这样子真的很奇神奇啊！救了我们的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废掉了一种死刑叫什么？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种侮辱哦，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犯人最耻辱的一种刑罚， 叫做十字架。可是透过初级教会慢慢演变，我怎么觉得啊，开始感受到耶稣透过十字架被钉在上面，这个十字架不再是一种耻辱了。所以呢，废掉了这个所谓的十字架的死刑，变成是唯一耶稣可以用、有资格用的一个死刑。所以，如他从此以后没有十字架的这个部分了、啊。那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也体会到教会把自己最宝贵的礼物献给天主圣父。教会把最宝贵礼物献给圣父，那就是最宝贵礼物是什么？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对不对？他把他自己献给天主，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奉献给天主，或者我们用更白话文，我们其实是在搭便车，我们在勾着耶稣的手一起到天主面前啊。那感谢他拯救了我们，所以感恩的意味很浓的，在初期教会的所谓的弥撒的这种剥饼的这个过程里面，啊 ，Eucharistia， 那它就是一个感恩的意思，感恩祭。那饼和酒是两种祝圣的礼仪，本来是有相隔的一段时间，刚刚我们看过了，对不对？先祝圣饼，到结束的时候才祝圣酒啊。但这个时候，哎，开始慢慢把这两个东西越拉越近，那后来就变成联合在一起，像现在一样，祝圣完宴饼之后，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盘等等，慢慢结合在一起。但是我概念的经文是现代的，那时候问题是怎么念？啊，因为神学的礼仪的这种演进是循序渐进的，慢慢过来的。那在这个时候，礼仪式也越加的丰富了，具备了有一个固定的程序 的一个格式。那任何的礼仪都一样，它就是一个，哎，我们现在举锅饼很好，唱歌很好，还少了一点东西。毕竟我们的所谓的精神食粮，他们体验到耶稣交给我们的这个饼酒，他的身体跟他的血，可是我们更感觉到什么？耶稣的话那么有力量。所以我常问教友，初期教会的宗徒们、教友们，他们在做什么？初期教会的教友们、宗徒们，他们都大部分时间在做什么？
传福音。
好，国考标准答案，还有他们在做什么？初期教会的教友们、宗徒们，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什么？
祈祷。
好神圣啊！哈，又是标准答案。他们那么难呢？他们都在串门子，都在聊天。为什么？他们在怀念耶稣啊！哎，耶稣当时，然后他们遇到，哎，叫我们找伯多禄，对吧？哎，我们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伯多禄说：“对呀、啊。”路上说：“哎，如果耶稣在的话，他怎么说？”哎，耶稣曾经在什么时候讲过的话？哎，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哎，你们就照师傅讲的，等等等等。你看，他们都在讨论这些东西啊。那耶稣的话语，让我们慢慢形成了第一个福音的写作，除了天主的灵感以外，那么回忆很多的东西，把它记载下来。那那么多福音里面，大马窦，他跟随过耶稣，没有问题的啊，他写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个。福音，宗徒里面谁写福音的？
若望。
若望，马窦，还有呢？
路加。
路加是宗徒吗？
是。
路加是不是宗徒？路加不是宗徒哦，他是门徒之一。马可是不是宗徒？
马可是宗徒。
热望。
我刚刚讲的入马窦，还有热望，其实还有本福音也是东主写的。
多梦。
多路，只是他的福音，他的口述，马尔谷写下来。所以马尔谷福音严格说来就是伯多禄福音。只是因为伯多禄可能他是渔夫，我说过嘛，所有宗徒没有唯一唯二的两个宗徒是渔夫，是伯多禄跟安德勒，其他不是啊。你们不要以为若望啊、雅各伯他们是宗，他们是渔夫啊，你们不要被福音文字误导啊。其他的有哲学家、老师、有做生意的。还有那个木匠等等啊，我的那本书回去好好看啊。所以福音里面特别是路加，我要解释的路加他什么都最有名，注意到四部福音里面路望排开，因为什么？他是经历了那么多教难，看得到回应耶稣的教导之后，他写了很多神学性的东西，所以他不称为对观福音，他就是另类一派的。三本对观，路加的特色在哪里？
亲近圣母。
他对于耶稣的童年史特别，为什么？因为他是拜访过圣母，他去采访过圣母，来圣母，来当时就要访问他，他写下来，所以他对圣母是非常清楚的。好，我要讲这个东西就是。初期教会的人花很多的时间去把耶稣讲过的话收集起来，福音的形成其中的因素之一。第二个，教会的法则，教会的法律规范也在那个时候有一些雏形。虽然法典到1917年才正式成为一本正式的法典，全世界的法典都一样，都是到第20世纪才开始有的成文法典。那耶稣的话变成就是，哎，当初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应该要这样做，变成法规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面对普及的很多东西的时候，耶稣讲那么多话，这么好听，这么有用，这么有规范，那我们要不要在感恩礼当中也听一听耶稣怎么说话？所以这个时候雏形出现了，如今一定是读旧约，注意到那时候没有新约可言。那从这些先知书里面，他们会读到以赛亚，有没有读到上主的仆人？一定会吧。上主的仆人是谁？他们领悟到原来是耶稣。他们读到以赛亚先知、耶利米亚先知、厄斯克尔先知，哇，厄斯克尔提到一些牧人、羊群，耶稣说过他是善牧，这种概念有没有？慢慢慢慢的变成了读经。读经之后，那些长老们所谓的神父或者主教们就解释当初我们的老师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这个就是什么弥撒正道的前身。那在这个部分讲完之后，好，我们先赞美天主，赞美雅威，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歌唱唱完之后，好，那我们刚才听到的东西，我们一起做祈祷。所以它慢慢慢慢的演变到后来定型，成为一个感恩的完整的仪式。那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仪式的时间也开始改变了，因为在这些反省的过程当中，他们特别想到耶稣复活三天嘛，星期五死亡，星期六是一天清晨，所以呢，清晨举行弥撒，复活的奥迹，在这个概念，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所以纪念耶稣的复活。那大家一起聚餐也被取消了，为什么有这句话？他们除了吃饭也那领圣体之后，他们也一起吃饭啊，聚会，甚至有些开始的时候先吃饭啊。一起吃饭，吃饱之后领圣体，所以那时候没有圣体这个概念，反正也是后来演变的。那在这个时候，雏形已经慢慢出来，但是顺序是有更改的。那时间也越来越清楚了，就在主日的早上清晨的时候，耶稣复活起来的时候更直接。 好，12:59五秒，还有15秒时间。有没有疑问？
没有。那请问一下，刚才那个弥撒出席的那些会众都要喝的祝福酒，祝福酒是怎么喝啊？他们怎么？他当时是怎么的祝福酒？
你是怎么喝啊？
对，他们是怎么样的喝的祝福酒？
我没有回过那个时代，我不知道。但是据我了解啊，他们是用船的，而且那时候的吃饭的仪式哈、啊，因为我们很受那个中世纪那个所谓的文艺复兴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旧晚上的画，对不对？耶稣坐中间，若望在旁边，罗在旁边，这个吃饭的方式一定是错的。因为那是中世纪贵族们吃饭的方式，那犹太人吃饭的方式，他们其实是像埃及艳后一样，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这样吃饭的，躺着，哎呦，然后就拿起来，来，给你这样吃，所以喝完之后传递下去，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吃饭，那祝福完之后就传递下去，还有什么疑问？
然后我印象中弥撒的那个整个行程哈，前半部好像是跟犹太教他们原来的那个方式，那后来当然因为耶稣基督的受难，还有波饼的波饼应该在以前他们应该就有吧？那当然耶稣是说他要把他的体血给我们，所以后半部为什么圣祭礼仪会加进是这样的吗？
好，这个没有冲突，因为耶稣犹太教的。天主教前身是犹太教，耶稣是犹太人，耶稣也一定吃逾越晚餐。你看，下星期我们学生就要吃逾越晚餐了嘛。逾越晚餐的那个雏形啊，整个形式就是弥撒早期的一个做法。所以耶稣也是用波饼的方式，把提升的这个波饼变成他的圣品。所以他用犹太的模式，这当中没有冲突，好不好？那后来加入了血，事实上。逾越晚餐也喝葡萄酒或者葡萄汁啊，可以吗？是。
所以那个我们教友有普通世纪制、先知、君王，
对。
所以在神父在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如果准备好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奉献我们所准备的东西。
对。
这也是普通世纪制的意义。
所以我刚才说了。弥撒，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最早参加弥撒，你们也是司祭耶，那你们的祭品在哪里？所以当饼酒奉献的时候，我们全心的也把我们的祭的，虽然我们不会出去，但是我们的心借着弥撒一起奉献给天主，那就弥撒就不会是神父他的独角戏了，好不好？好，
神父，您的那个告解圣事的6堂课啊，能不能下次继续再开一次？不行，
要等
请神父来邀请。
对，好，我们到院神父来了，神父已经饿了，所以。好，那我们求天主降福，希望我们在每次弥撒当中，也真的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临在，而我们也尽量专注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心灵和耶稣基督相遇。什么时候相遇？弥撒当中相遇，怎么样才是最好的相遇？让我们好好的办告解，请领圣礼，领完圣礼之后，跟主耶稣基督说话。我们再许下，愿天主给我们力量去做他。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谢谢金神父，所以你们结束了是不是？
结束了，结
束。好，所以我们谢谢金神父，我们也为他念圣母经一遍，为他的牧灵工作，他在教书，我们也当作我们的午餐的千饭岛，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观父玛利亚，
地上万千众，主与你同在，你在父中所受赞颂，你的子耶稣所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上主，接纳我一生，别让我离开你，别让我心空洞。我愿奉献我自己，为你而活，我愿永远服侍你，带领我到人们心中，分享出美妙的话语，分享生命珍贵的意义，在缺乏希望的角落，在缺乏慈爱的心底城市，因为不够认识你。脚步牵着我的手，走人生的路，我愿把美的浪